解答来信249上。问：墓碑上放照片好还是不放照片好？答：各有利弊。放的话，至少每次扫墓的时候看到亲人，给自己留下一种回忆，也是一种祭奠。如果不放的话，可能记忆中少一点，也没有问题。放照片的话，更容易招惹灵性，不放的话都是名字，不容易触景生情。问：在墓地祭奠亡人，烧小房子给亡人磕头时，是不是不能说感恩观世音菩萨？答：没关系，替亡人一起感恩菩萨，能够把他超度上去也是好事。问：在墓地为亡人烧送小房子前祈求时，是不是还是按照一般的祈求方法祈求，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我 X 能够将这些小房子送给 Y？ 答：可以这样祈求的，讲观世音菩萨谁都欢迎的，观世音菩萨在天上人间地下人缘最好，讲观世音菩萨什么都搞得定。问：七月份能换夫妻床吗？连同儿子的床一起换可以吗？答：七月十五前一个礼拜和后一个礼拜都不要动，因为灵性太多。问：七月里能叫魂吗？答：叫魂也要当心，七月份已经制动，很多人头痛呕吐，就是身上有灵性，要多念小房子。问：设佛台当天主人行动不便，可以站着带领大家请安，是应该站在前面中间的位置，还是要站在边上？答：主人就要站在当中，不能跪拜也要站在当中。问：家里佛台前的射灯是24小时开着可以吗？还是说不上香的时候必须关掉？答：射灯上香的时候开，不上香的时候不要开。佛台不上香的时候开着灯也会招惹灵性的，房间的灯可以一直开着，但是佛台上的灯油灯和香灭了就必须关掉。问：供果的盘带有佛字可以继续用吗？答：应该可以用。问：同修在卖佛像的店里工作，不是他开的，是给老板当服务员也帮卖佛像，这样如理如法吗？答：他只是打工，对菩萨尊敬一点，多念经，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。问：家里佛台用过的黄绸缎可以用来盖观音堂旁边的小柜子上吗？小柜子上一般放香、打火机、镊子等。答：可以的。问：师父开示不可以称小房子为小屋，需要念诵五遍礼佛大忏悔文，有同修说不可以在晚上或是外面说小房子三个字，如果一直提到小房子三个字会惹来灵性要小房子，他们只要说到小房子就把它称作支票，例如你今天有没有念支票，你的支票还有吗等等。请问如理如法吗？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吗？答：小房子不能乱叫，要念诵19遍礼佛大忏悔文，晚上可以说小房子，不存在惹灵性的问题。问：师父在节目中开示家里佛台上供了两盏油灯的话，点油灯和灭油灯的左右顺序是先从左面到右面，请问是我们面对佛台的左手开始点灯再到右边点油灯吗？答：是从面对佛台的左手开始点油灯，然后再点右边的油灯，其实左右都没问题，但最好先从左。如果有三个油灯的话，先点燃中间的油灯，然后点燃左边的，最后点燃右边的。如果有四个，也是先从中间的左边一个点起，然后往左点燃，再往右点燃。问：师父说过入门口右边可以养金鱼，我老公想在前门挖个洞养金鱼，这样做 究竟是好是坏呢？答：挖洞养金鱼的话，水要活的才好，水要流动，水活的就有财运滚滚而流。如果是死水的话，不仅鱼活不长，而且水会发臭的。问：可以穿鞋上有很多孔的鞋吗？前后不漏，就上面有孔的可以吗？答：孔要看大不大，漏得太厉害就不行。现代年轻人福气不够，穿着拖鞋噼里啪啦，把福气就踩掉了。鞋子是很重要的，过去说鞋子要穿得好一点，是对人家的一种尊敬。鞋子破了就是破鞋，现在的年轻人随随便便穿双拖鞋会倒霉的，走路都走不快，接地气的脚怎么可以随便穿双拖鞋噼里啪啦的。过去讲敲碗骂天，碗就是钵，不能用筷子和调羹敲碗，鞋子噼里啪啦是砸地，和地过不去。你噼里啪啦一走，下面的人就知道你对他们不好。问：给公司的要经者念小房子应该怎么写？比如名字叫顺丰搬家公司，小房子是否是公司名字房子的要经者？要加上房子两个字吗？答：是的，需要带上房子两个字。可以写公司名字房子的要经者，即顺丰搬家公司房子的要经者。问：弟子买的房子是三楼，厨房的窗子正对着前面两栋楼中间的过道，是不是不好？怎样化解？答：风水上不好，在丁字路口也不好，对着两幢房子中的一条狭窄的弄堂也不好，最好贴山水画。家里设立佛台，有条件就搬家，没有条件就必须多念经，每天都要念经，一天都不能停。问：白话佛法第一册第十三篇中师父说道，若想要事情圆满成功，首先要仔细想一想你的因缘是否成熟，而不是你有没有能量和能力来帮成或解决。这里说的因缘是不是指天地人？又怎样知道这个因缘是否成熟呢？答：因缘就是缘分，上辈子所做的事情种了一个因，这辈子才成为一个缘分。因缘是否成熟，要看有没有这个根基，再加上今世有是不是在做好事，或者因为某些原因造成因的成熟，然后造成了果。怎样知道这个因缘是否成熟？当然能知道。举个简单例子，谈恋爱谈得很开心，你就知道因缘成熟了，要结婚了，因为你很爱他，他很爱你。等到在家里天天吵架的时候，姻缘也成熟了，要离婚了，你自己会有感觉的。高中毕业了，姻缘成熟了，可以读大学了，你有感觉的。人都是这样的，我最近要开始转运了，你有这个感觉，因为这个因种下去，在你心中一定会有这个缘分，这个缘你能感受到它的成熟。很多人说我送上去签证之后能不能拿到批准，你说你送上去之后有感觉能批下来吗？问：善缘恶缘最后都会爆掉，那么比如来了个善缘，但我没有接，反而避开推走了，离开了这个善缘的环境，是不是还是要有一天会爆掉？答：善缘来了，如果躲开了，这个缘就没了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。如果恶缘能躲过，也就过了这个劫了，是有个时间的。不要以为躲不过，善缘来了不用就过了，恶缘来了能躲过也就结束了。很多人没有在灾难中就躲过了，人还是有个运程的。就算上辈子 某个人要还我情的，我不要他还，就躲过了。一个女人很喜欢你，要还你，你躲过了就过了，没有躲过的话，接下去又欠她了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善缘接受了，接下来会有一大堆的麻烦，就痛苦了，寂寞了。问，我读诵白话佛法时，丈夫在身边，因为天热，他只穿一条内裤，躺着看手机，我想让他也能听见，如理如法吗？答，念白话佛法没有关系，念经就要用被单把先生的身体遮起来。问，刚给妈妈的要经者许了一波49张的小房子，才烧了5张，就发现自己怀孕了。由于我在农村，身边没有学佛念经的，家里也只有我一个孩子，我可以自己以自存的形式把这些小房子念完吗？会对肚子的孩子有影响吗？如果不念算违愿吗？答，孩子3个月之后再念诵小房子，这样不容易流产，除非梦见了亡人或者流产的孩子，或者特别明显要经者的话，才必须要念诵小房子。问，有位同修结缘回来的一大批佛书，已经把佛书放在了床底下，上面盖了红布，床上睡夫妻两人，但是没有夫妻生活，这样如理如法吗？倘若是87岁老人家单独睡在床上可以吗？答，要赶紧拿出来，而且要念诵108遍礼佛大忏悔文，老人家也不可以，人很脏不恭敬的。问，我拜师的时候，带我们去的师兄在给我们办理手续的时候，可能是着急，把我的照片头的部位用区别针给别了2个针眼，请问这种情况对我身体有什么影响没有？答，没有关系。问，我学佛已有1年有余，学佛后2个月就吃素了，3个多月设好佛台，设好佛台我就清修了，我也在度有缘众生。以前我有过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吃激素过多导致了股骨头坏死，做了人工置换手术，现在跟正常人一样，除了登高我什么都能干，像我这样能申请拜师吗？答，这种情况不算残疾，可以拜师。问，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是否比念解结咒化解恶缘要快呢？答，当然要快。问，也有还对方债的作用吗？答，是有这个作用。问，要改名字想从网上查，可是我看网上改名字需要输入出生年月日和日期，这样如理如法吗？答，只要觉得自己没有要保密的就可以查，如果个人资料想保密的话就不要输入。问，菩提树的叶子一片干了之后可以做书签吗？或者竖起来放在家里做装饰品，以此激励自己？答，为什么不能写几句白话佛法放在家里激励自己？一片叶子怎么激励自己？人间成住坏空的东西尽量不要留，家里留古董一定倒霉，博物馆进去就凉凉的，阴森森的。问，我丈夫的祖爷爷留下一块地，听我婆婆说这块地30多年前是种满竹子，后来是我公公婆婆铲平一直在种地，因现在地皮严重缺乏，我想这块地建成楼房可以吗？答，种过菜的土地是好兆头，发菜代表发财讨口彩，楼房种在菜园上就是有财运。问，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发生相克的情况，如果被克得很厉害的一方，要怎样才能化解相克呢？答，在念经化解冤结的时候心态很重要，你觉得对方克你，你不能生气，不能在很嗔恨的时候念，不然冤结结下去化不了， 要多原谅他，觉得这是上辈子的冤结没弄好。这样的话，再念解结咒，念小房子，效果就会很快。问：如果一个人又信基督又信佛，他死后去基督那里还是佛那里？答：要看最后走的时候是信基督还是信佛，就会去哪里。问：作恶作剧常使他人受到惊吓的果报是什么？答：不好。如果导致别人身体不好，就有业障了。人家心脏不好，被你吓死了，你就造业了，不就和杀人一样吗？问：有丈夫的同修想要许愿清修，但是又担心先生不同意，因为先生不信佛。虽然这位同修学佛后已经好几年没有夫妻之事了，导致先生和他的关系也不是很好，同修也一直在为丈夫念心经和解结咒。想问，如果不许愿清修，但是按照许愿清修的祈求方法念1200张小房子，500遍礼佛大忏悔文，这样做可不可以？因为他想消掉过去和未来感情上的冤结和业障。答：条件不成熟，就先不要念诵。问：有成语叫胆小如鼠，鼠目寸光，都是用老鼠来形容人的某些特质。请问，属鼠的人是不是胆子相对其他属相要小，并且目光不够长远？答：是的，属鼠的人小心翼翼，而且敏感。老鼠的头从来不停地看东看西，怕别人伤害它，所以属鼠的人胆子很小，不会做大坏事，整天怕人，怕与人接触。问：投某种属相是不是和自己的业力和天时都有关？答：有，这是投胎的时候阎王老爷都给安排好了的。问：胆子大小是不是和自信心有关，还是和前世有关系？答：和前世和属相都有关系。还有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有的地方的人胆子特别大，有的地方的人胆子都很小。问：如何加强自己的自信心和自信力？答：加强自信力，首先要相信才有愿力，自信力不够，说明没有愿力，没碰到事情，不会有大愿力出来，在人间吃苦了，才会有愿力出来。问：亲人之间都是各有相欠才成为一家人的，假设这个爸爸欠了儿子很多，当这个儿子拼命地求人间福报的时候，会把爸爸的福报也用去吗？答：会的，都有关系的。儿子好坏跟爸爸的福报功德有没有这样的根基都有关系。爸妈修心好，当然可以庇荫孩子，这就是庇荫。问：当一个人升官发财的时候，家里往往就有人去世，这个有讲法吗？答：实际上有的。古时候有的人老婆跟他吃了很多年苦，后来他飞黄腾达的时候，他就拼命吵闹离开了。有人有同苦的命，没有同甘的命，他欠他的还完了就走了。家里有一个人升官了，家里条件好了，有钱了，他已经帮到他了，他就走了。